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没收财产。开批斗会的同时，也开始没收财产。共产中国人宣传说，马、枪、财产等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，这些东西要充公。最先是让每家每户把自家的马匹充公。我家当时有12匹马，全被积极分子牵走没收了，因为他们要骑。然而马匹充公并非只有我家，而是所有人家里的马。一群积极分子过来，直接从马圈里把马牵走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让大家交出家里的枪。藏人认为男子有枪是一种荣耀，男人骑着马背着枪很威武。我家有四条枪，很多子弹，还有不少火药枪，当然还有弓箭。我祖父彭措顿珠是很有名的弓箭手，据说他射出去的箭像子弹一样快。他曾经射箭比赛赢了52头牦牛。另外还有刀，连小刀都没收。其中有一把刀我现在都记得样式，因为我很喜欢那把刀。这些东西通通都被没收了。当时也许胆大一点的人藏匿过武器，但我们家的人想都没想过，反而觉得轻松了一些，像去了一块心病。来牵马和收缴武器的人是那些藏人积极分子，坐在屋子里指挥他们的是中国官员。我们村里的西尼、薛乐还有我们家等五家是地主富农，藏人积极分子是以前的署名。为了不被指控为反动派的奴才走狗，他们不得不卖力地给共产党跑腿。那会儿他们像干部一样得势，收缴的枪发给了他们，成了民兵。他们背着枪很威风，看到我们就可以欺负我们。这段时间，共产党政府已经宣布不能赚金念马尼了，他们是这样解释的。所谓宗教信仰自由，是指你们可以信，但不要成天嘴里念。民众嘴里也不敢念了，念珠也不敢拨了，马尼桶也不敢摇了，也没人来寺院朝拜。但寺院尚能正常进行宗教活动，甚至还增加了一些法事。但我们处于恐惧中，以前能够正常学佛、学仪轨等，这时全部停了，根本没有心思学习。我最担心寺院的命运，我想只要寺院能继续存在，那么死了就能得到超度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从寺院回家，看见家里人已经被赶出了我们自己的大宅楼，住进了院子侧面的棚屋。当晚，我把家里珍贵的东西，比如佛像、唐卡等，偷偷拿到了寺院。我那时以为寺院还可以幸存，那么这些东西拿到寺院也就保险了。其实曾经由于我家种地干农活的人手不够，我自己就两次把我家的土地分给了署名，所以被赶出祖传的大房子了。我也没有想不通，他们提倡的那些平等、均贫富等理论，我觉得也不错，把财产分给民众我也接受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悲伤。但是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剥削，我们的财产是从祖上继承的，指责我们剥削没道理，我们无辜地受到了惩罚。当时所有地主都有这种想法，我个人当时还想，凭什么把地主与人群隔离开来，也没有劳动的权利，也应该平分土地给这些地主， 让他们也参加劳动，大家公平的、平等的相处。被赶出祖宅、搬进棚屋的，不仅有我妈和妹妹，还有我弟弟、弟媳和侄子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在恐惧中，已经考虑不到尊严的问题，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，只要不被打骂，能搬到这儿已经很幸运了。我家祖上是从扎西卡迁来麦秀的，那座祖宅大约有250年左右的历史。从我们被赶出来时起，我家的宅楼就没人管，那些翻身农奴也有自己的家，并没有搬进去，房子空置在那里。这是一座木结构的房子，谁家要个什么东西都跑到那儿拿，随便拆木头自用，你拿我拿，就这样拆完了。而村里其他那几家地主被赶出家院后，马上就有翻身农奴搬进去住了。这些地主家庭都没有后人了，所以房子到现在都还被那些翻身农奴占着。不久，母亲和妹妹他们去了牧区，当时牧区还没有明改，离我们家也很远，避到牧区没人能找到他们。那时的德格王子也已不再是德格王子了，而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人。他当时在加拉地区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联系。起义。甘孜州除了两三个县以外，所有的县都同时召开了穷人大会，搞民主改革。民改进行了三个月左右后，大概是1956年4月份，当时离麦秀不远的一个叫宗霸的大雪巴起义反抗了。宗霸是德格杰部下属的一个本的领地，一个大雪巴，比麦秀大很多。我们宗萨寺有很多来自宗霸的僧人，我的老师也是宗霸人。中国人来后，在康区划分州县，把宗霸划到白玉县，好像宗霸跟德格是两个不同的地方。其实以前我们是一起的。当时宗霸那边由白玉县组织民主改革，我们麦秀这边由德格县组织民改。德格县开穷人大会的时候，白玉县也同时在开穷人大会。德格各地实施民主的步骤略有不同，例如麦秀开批斗会时还没动寺院，没有让僧人参加，可是在宗霸是让僧人民众一起开批斗会，还批斗了大喇嘛，抓捕了高僧大德，寺院也遭受了破坏，人们实在忍无可忍了。宗霸有个叫巴雅阿嘎的人，他是一个大户人家，也是南陀寺的施主。巴雅阿嘎虽不是本，但在当地有影响力。当南陀寺遭到破坏时，他就带头反抗了。他召集了300-400人，包围了宗霸的特果宗，很快就攻下来了。特果宗里有40多个解放军，其他大多是干部，也有很多藏人干部。巴雅阿嘎带领起义者把这些军人和干部该杀的杀，该赶的赶，把那儿的中国干部全部清除了。然后他们来到了麦秀，包围了索姆宗、索姆破章。他们是晚上包围那里的。我当时在寺院，第二天早上从索姆坡章那儿传来了枪声，很快大家都知道了。索姆坡章里住的是中国人和藏人干部，有82个中国人。巴雅阿嘎他们切断了索姆坡章的水源，水源离索姆坡章很近。第六天的时候，2个中国人背着锅去打水，一出索姆坡章就被打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2个人出来打水，那2个人也被打死了。第七天晚上，他们又设法出来打水，出来的2人再次被打死。然后， 起义者让索姆坡章里的人放一条枪下来，换一桶水吊上去，断水好几天，里面的人都渴晕了，每人喝了一点水后更加饥渴难耐。如此这般，给了他们七桶水，换了七条枪。第八天的时候，索姆坡章里的干部们决定投降。投降那天，我去围观了一下，从宗坝来的那些起义者大约有260多人。我们远远地看到，投降前从索姆坡章里有2个人仍然不时探出来打冷枪，被那些宗坝人打死了。受降时又有3个人拿着枪冲过来，也被打死了。投降的人是不会被杀的。围观的人不少，我不知道所有的人怎么想，但是肯定有人又激动又害怕，我就是这种心情。我不觉得攻击索姆坡章是什么大成就，因为里面没有一个解放军，全是干部，穿蓝衣服的中国人和藏人干部。我们怕的是解放军。我当时想，解放军肯定会来收拾我们的。但是攻击了那些干部，我们还是有几分高兴，觉得他们活该。干部们投降后，宗坝人就撤走了，把索姆坡章里所有东西都拿走了。宗坝人一撤走，投降的干部们立刻直奔德格县城。那天我是和一个长辈一块儿去的，那个长辈说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还是赶紧回寺院吧。整个寺院都被军队包围着。过了5、6天后，解放军大部队就来了。我当时在寺院，从寺院可以看到一个叫红嘎的地方，解放军是从那里过来的。那里有一条进村的路，解放军排着队连续不断地进了村，在离寺院不远的地方扎营。满村都是军人，解放军开进来时，那些干部也跟着回来了。扎营后，一批解放军直奔索姆坡章，干部们又继续办公了。第二天，解放军在寺院周围的山上架起大炮，包围了宗萨寺，干部们到寺院研究。有一天，军人把所有的僧人召集到大经堂，收缴了僧人们僧舍的钥匙。干部们拿这些钥匙进入每间僧舍，登记了所有的财产，完后把钥匙还给僧人，并说在僧舍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丢失。整个寺院都被军队包围着。再过了几天后，村里的翻身农奴来到寺院，把全体僧人召集到寺院的大院里，对我们的8位大喇嘛进行批斗。这些翻身农奴是支持共产党的，他们让大喇嘛站在中间，让僧人们围着，说大喇嘛们，你们是剥削阶级，你们只知道吃和睡，你们不劳动，你们剥削，你们知道广大农奴是多么辛苦吗？农奴们辛勤劳动，你们白吃白喝。他们还说要摧毁寺院，消灭我们这些地主。藏人认为，我们的喇嘛入寺为僧是不过俗人的生活的，藏人是这么看待出家人的。目睹他们指责喇嘛们不劳动，白吃白喝，对藏人来说，就像看见了魔鬼的世界。批斗了大喇嘛之后的2、3天，解放军把僧人们关在大经堂里，被关的僧人一共73名，3天3夜不给我们饭吃，连厕所也不让上，屎尿都在里头。3天后，他们开了门，对这些僧人们挨个的嘲笑，你们的神给你们糌粑酥油了吗？是佛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给了你们吃穿？然后他们让僧人们签字，承认吃的穿的都是广大劳动人民给的。之后， 这些解放军把护法殿里供养的刀枪都收缴走了。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，亲身经历。我第一次在德格见到解放军时，觉得他们很可怜，也很可爱。他们是大户人家的孩子，来藏地是不情愿的。而现在，看解放军抓大喇嘛、批斗大喇嘛时，我以前那些想法全没有了。我曾经也想过，只要寺院能保存下来，没收我们财产什么的也无所谓了，可如今寺院也保不住了。我想，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啊。那年我刚25岁。连翻身农奴也反抗了。当家里马匹、枪支等私有财产被没收时，我们没有反抗。可是糟蹋僧人、破坏寺院，我们就无法忍受了。大家说这样活着不如死了。无论今天死还是明天死，愿意一起死的人就联合起来。死前若能多杀几个中国人，就多拉几个垫背的。民主改革进行了一个多月后，我们那里的民众起义了。麦秀是个大雪巴，下面有很多小雪巴。在堆容那边有一个叫阿中盆错的小本，是德格王的80个小本之一。阿中盆错当年50多岁，有2个僧人兄弟，一个叫雀多，一个叫索南。我与他们兄弟3人都很熟。他们兄弟3人带头离开村子上了山，在我们家乡一个叫热木大冈的地方，是深山老林。那次上山的大约有800人。那时我还在寺院，若有人上山，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寺院，无人不知。反抗的人不仅是地主阶级，而是各种阶级的人都有，包括翻身农奴。其实这些翻身农奴也是情势所迫，反抗是早晚的事。比如我们村的丹增盆错和白马热扎也参加过德格的穷人干部大会，会后被派到别的村当干部，结果他俩跑上山了，甚至在批斗会上有积极分子当场开枪打死了宣教民改的干部，跑上了山。有一个叫祖格玛的，我跟他很熟，他杀了干部，是藏人干部，放了所有的被抓的人，然后跑上山去了。后来在德格那边，乃至有零星的藏人干部上了山。麦秀没有藏人干部上山，因为麦秀的干部全都是外来的藏人，他们若上山，不是本地土人，会受到怀疑，甚至被打杀。由于枪和马之前都被没收了，很多人没有枪，但那些翻身农奴积极分子有枪。开穷人大会时，给穷人干部发了枪和少量子弹，他们可以带着枪回家。有些是没收的枪支和马，发给了那些积极分子。这些干部和翻身农奴就带着枪和马上山了。比如我们村罗丹马是收缴武器的负责人，他就杀了一个中国人，背了2条枪上山。还有白马多吉、嘎松干布，每天开完批斗会都背着枪回家，有一天就背着枪跑上山，跟大家聚集了。他们都是我家的属民。罗丹马也流亡到了印度，最后在大吉岭去世。尽管有些人带了枪，子弹却非常有限。一支枪若有40发子弹就很了不起了。很多反抗者是拿刀和矛打仗的。反抗者们常常寻机袭击共产中国人，对中国人造成了很大困扰。比如，解放军各地的军营所需的物资都得从德格中转运输。那么这些反抗者就去截击军车或运输队， 运输队的人一般是藏人，如果当中有中国干部，没逃走的就杀掉，藏人一般就放了。袭击成功后，无法把所有物资都带走，于是就地烧毁。反抗者们如一盘散沙，没有统一组织和指挥，有时是几个人，有时候是二三十人，有时候二三百人，有时候七八百，有时候又只有两三个，也并非聚集在一个地点，而是分散各处，能打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在山上躲几天。山的周围都有村庄人户，没有吃喝，就悄悄去村里问老百姓讨要一点，一般都会受到招待。中国人称我们为土匪，当中国人得知土匪在山上的消息，大部队开进去后，土匪们都分散跑掉了。解放军有力无处使，对解放军来说，山路行军很难，食物短缺，被搞得很狼狈。其实，我们对战胜或消灭中国共产党毫无信心，但我们觉得共产党是佛法的敌人，在法敌统治下低头活着，还不如抬头抵抗敌人而死，这样的死至少对来世有好处。村庄里已经没有几个男人，我弟弟早已经参加起义上山了，很多僧人也已经上山了，寺院形同散架。我想阿忠彭措他们在山上打解放军，我也不想待在家里苟且偷生，与其在中国人统治下生活，还不如上山跟他们一起打。大概是195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，我与另外三个僧人一起从寺院步行四个小时，也去了山上。因为白牙等远处来的人住在山里，需要食物，我们去给他们送食物。我那时还没有枪，我们没住在山上。第二天一早又回到了寺院，为了避人眼目，上山都是晚上出入。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怕被亲中共的人看见告密。当时很多反抗者是这样，一部分人长期住在山上，一部分人是上山回家来回跑。起初我们不敢打解放军，但看见中国干部若时机不错就袭击一下，有时听说中国干部要途经某处，就找个地方埋伏袭击。解放军来了就赶紧跑到山上，解放军走了又跑回村里或寺院住。有一次在一个叫哈多的地方，反抗者袭击了40多个中国干部，杀了7、8个。后来若没有解放军保护，干部也就不见踪影了。家里有人上山的人户，家人都很理解，有的人家连家人也想跟着一起上山。村庄里渐渐没有几个男人了，留在家的人被抓起来关押批斗。我母亲他们本来去了牧区，但牧区也不能久待，后来就回来了，因而我妈也被干部抓了关押起来。我们村有一个叫伽马金巴的干部，他批斗人最积极也最狠，爱玩斗。我妈被关押进一间房子里，他就在我妈背上一边打一边推搡她，一边骂她：你们这些剥削者地主，到最里面去，到最里面去。我妈妈走到最里面，看见糌粑已经预先放在那里了。伽马金巴在人前打我母亲，可是暗中帮护了她。56年、57年那两年根本没能种地，妈妈和妹妹吃的是从牧区带来的东西，以及家里以前储存的没被没收的食物。藏人只要有糌粑就够了。我们家到我是第八代，之前7代从来没有用钱去买食物这种经历。 有时我会回家看望母亲，然后再回到山上。妈妈表现的好像这一切都很正常，好像是自然的，应该的。我第一次参加打仗，袈裟在身是不能打仗的。自从上山，我就脱下了僧装，换成了俗装曲巴。起初，我只是跟着阿中、盆措他们一起走，我没有武器，没有亲自打，但可以助威。我那时比较聪明，可以提供一些参谋。我们在下洛袭击过一支40多人的中国运输队，这支运输队分成两组，不少人被我们打死了，对方也向我们开了很多枪。我们这边有3个人被打死，可没打着我。藏人和中国人确实不一样，藏人有三宝和护身符保佑，除了个别人外，大多人都没事。中国人只要被打中，没有不死的，很惨的。另外在玉堂，我们袭击了一支运输队，解放军一般走到哪里就有运输物资的运输队，因为他们不允许在当地找给养。这些用牦牛托运物资的人是藏人，但是有少量的解放军护送。我们杀了护送的中国人，让那些藏人自顾逃命，物资我们能拿的拿，不能拿的就扔了。我第一次打仗是在扎桑，那有一片平滩，上面有一个中国人的军营，大概有500多人吧，一个一个的小帐篷。我们召集了200多人去袭击这个军营，我们是天亮之前去袭击的，其他人在开枪，我不但没枪，连刀都没有，就去踹翻帐篷。耳边只听见枪声，也不知道是谁在打谁。其实就算我有枪，也没多大作用，因为没有子弹。当时我们一条枪最多5发子弹，有枪又能有多大作用呢？还不如拿刀，所以对对方也没有造成太大伤亡。奇怪的是，军营里的军人虽然挺多，但反击的不凶，没用很多火力打我们。没打多长时间，中国人就撤走了，看上去就是逃脱了，没有追击我们。这是我第一次打仗，第一次打仗时倒没有怕被打死，想的就是死在这场仗里，这一想就没什么怕的，只可惜不能肉搏，不然就肉搏死在一起。到后来，我的胆子倒是越打越小了。7个老人被剿匪了。后来我们认为，人多聚集更有利，就在踱步聚集了160多名反抗者，分散布置在山上，然后安排了7个老人，夏木赤烈、甲根平措、阿日盆松、琼达等，在西木堂为我们做饭烧茶。打游击的人都在山上，那7个老人只管烧饭。他们被安排在西木堂，是因为那里没有敌人。可是大家都没想到，解放军没有去打山上的游击人员，而是直接开到西木堂，把这7个老人杀了。当这些老人被袭击时，我们在山上看见他们遭遇袭击，游击人员从山上赶下去，去了另一个地方卡萨设埋伏。从西木堂到卡萨之间是河谷地带，只有一条沿河的路，解放军返回时只有这条路可走。藏人埋伏在河对岸，等那些袭击老人的中国人返回的时候，遭到了藏人的伏击。虽然藏人没有多少子弹，有的人只有5发子弹，有40发的就很了不起了，但开枪后解放军无处躲藏，所以基本上是1颗子弹消灭一个解放军。那支解放军大概有100来人，大多数被打死了，跑掉的只有7、8个。我们缴获了很多武器。 我没有亲自参加这次埋伏，听说老人们被袭击后，我和另一支人马翻过一座大山，直奔西木堂老人被袭击的地方，看见了他们的尸体。这些老人没有武器，那个地方是烧饭的地方，有很多游击队的炊具，解放军是把他们当成武装人员打死的。有六个老人死于枪弹，而有一个叫夏目赤烈的老人，因为他有护身符，子弹没打死他，解放军就把他扔到两个大石头的夹缝中，他死在了那儿。死在石头缝里的夏目赤烈是我的亲戚，他妻子是我的姨妈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五个女儿。他儿子在山上打游击，女儿和老婆都在家里。夏目赤烈和果央阿旺是德格的八十个本之一。阿日蓬松是一个喇嘛的侄子，甲根平措是住在我们寺院后面的一个平民，琼达也是平民。我们觉得西木堂很安全，才安排老人们在那里帮我们做饭。后来得知是有翻身积极分子知道了老人们在那里，带了解放军去剿匪，看到老人们的尸体，我觉得好可怜呐，但也没有特别悲痛，因为共产中国人做出这种事是必然的，藏地所有地方都变成了这种状况。由于他们是被武器杀死的，不属正常死亡，因此没有天葬。被打死的中国人尸体我们没有管，解放军大概也没来收尸体吧，好几天尸体都在那儿。当时是三四月间，天很冷，几天内尸体不会腐烂。听有的人讲，有些中国人的尸体会被运回中国，其他的尸体就扔在河里，这只是听说的，也许尸体太多，中国人也没办法处理吧。